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在6:08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今天呢，想跟您一起来关注啊，探讨一下就是海外资产这个话题啊。因为在不久前呢，也就是2周之前哈，在美国有一个华裔的女商人，因为她隐瞒了在中国的金融账户啊，结果呢被国税局要求支付高达将近20万美元的罚款啊，因为她一直没缴呢，还面临着更高额的一些利息以及诉讼方面的费用啊。那么这样的消息呢，我想对于咱们湾区很多华人朋友来说呢，应该是值得关注的哈，因为我们很多都是从中国、香港或者是台湾来的移民，多多少少在咱们的母国哈都可能有一些资产。那这些资产按照国税局的要求来说，我们该怎么样申报啊？有哪些要求？如果没报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现在又有什么样的补救措施可以做呢？那今天针对这个问题啊，丁月是特别请来了咱们湾区一位非常资深而又专业的会计师，就是林毅会计师哈。下面就请林会计师呢跟我们就这方面好好讲解一下。林毅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毅。
好，欢迎你啊，林会计师。那首先想请您跟我们来讲讲哈，为什么刚才咱们提到的哈，近期新闻里报道的这个女富商哈，女商人，她怎么面临那么高额的罚款啊？这个美国国税局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对于海外资产的申报呢？
OK， 好的。其实对于海外金融资产的申报呢，基本上只要是所谓的税务居民，那税务居民的要求其实基本上有两个测试，我可能就不扯太多哈。一个是绿卡测试，一个是天数测试。那如果呢满足了所谓的绿卡测试，意思就是说呢，至少是美国的绿卡持有者或者是美国公民的话呢，就一定是美国的税务居民。那如果天数上有满足，但是不是这个绿卡的持有者的话呢，也可能会被列入税务居民。那一旦是税务居民的话呢，那就有可能会面临这个海外金融资产的申报，因为美国呢是要一个全球征税的国家嘛。那具体是说有什么样海外金融资产的申报呢？一个是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所谓的 FBAR， 就是海外金融资产的申报。那海外金融资产呢，它的范围又涵盖了所谓的现金，然后有价证券跟其他。那其他的项目其实很少人知道的是说这里面还含着这个所谓的人寿保险的部分，也要报在这个 FBAR 里面。那只要是现金、有价证券或者是这个保险的部分呢，所有的 aggregate amount， 所有当年最高点的加总的数字呢，超过10,000美元的话，其实就已经就是说已经有需要申报这个海外金融资产了。那一般人呢所理解的最大的误区可能是一个账户是10,000美元才需要申报。那其实是不是的。就假设说呢，我有3个4000块钱的银行账户，那即便呢是每一个银行账户都低于这个10,000块，但是呢这所有的加总呢超过10,000元的话呢，就必须要这个申报这个 FBAR， 就是所谓的海外金融资产。那除了海外金融资产之外呢，其实还有其他的表格啦，好比说一般人也可能会知道的所谓的肥咖条款，那还有一些所谓的 information return， 一些资讯性的这些税表。对，所以如果一旦对，请讲。
对，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林毅会计师哈，您说的这个肥爸和肥咖听起来很像哈，那他们两个的这个约束和要求有什么一样或者不一样的地方？
OK， 好，那我们先从这个肥爸讲起。那肥爸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现金、有价证券跟这个人寿保险金。那只要你的这个 aggregate amount 最高点的加总超过10,000块的话呢，就必须要报这个 FBAR。 那它与这个肥咖不一样的点，第一个是它的金额要求是10,000块。那还有另外一个也很常被人忽略的，就是说呢，因为也有一些就是公司的负责人嘛，好，那如果是公司的负责人的话呢，就通常会有这个境外公司的这个签字权，就是 signature authority。 那这个有一些人他会在报 FBAR 的时候忽略掉， 而表格8938呢，就是它其实是跟我们的个人所得税，就是表格1040一起申报的。那它的申报要求呢，就不是10000块，它是在年底的时候呢，有超过100000块。或者就是说呢，该年度的这个最高点有超过150000，达到这个当中其中的一点的话呢，就应该是要报这个8938。那它跟这个 FBAR 的一个不同点除了 FBAR 有这个海外签字权的这个要申报，8938不需要。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在 FBAR 里面的这个 securities 这个所谓的这个证券的部分呢，它指的是上市公司的证券，而8938里面呢，它其实是涵盖着这个未上市公司的股票。也就是说呢，如果这个纳税人他有一些非上市的公司，那他非上市公司的这个价值呢，其实也要算在这个8938的这个申报范围里面。
哦，好，所以林会计师讲的比较专业哈，是不是从我的个人理解来说，是不是就是这个如果是比如说他是有在境外的一些公司的管理权，那他就需要把自己的这个境外公司这一部分也要申报，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就是就8938来讲的话，它其实是含着未上市公司股票。那如果再扯到说有境外公司的这个持股的话，它还可能涉及到另外一个叫做5471的表格。对，其实蛮复杂的，就是境外公司的、怎么讲呢，就海外资产的申报，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表格， FBAR 是其中之一。对，
了解。好，那在这里我们不过多这个展开哈，因为就像林会计师说的，它的这个税法方面的规定和涉及的范围还蛮广的。那我们今天请林会计师来呢，其实是想给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科普，提醒一下，就是如果您有以上谈到的哈这种海外的资产呢，或者您是有海外这个公司的签字权啊，什么这个有价证券股票之类的哈，您就需要注意说您是有这个申报义务的哈。但是我想在美国有些朋友哈，他可能有两个就是犹豫的点。一些人可能他一方面是不知道不清楚这些的规定哈，那他就没有报。或者有些人会认为说，哎呀，我报了是不是会被征高额的税呢？所以有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方面的疑虑哈。那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呢？
OK， 好，我们一般哈在申报的，就如果您是所谓的税务居民的话，那我们报的表格1040其实叫做 income tax， 就是所谓的所得税。那我们的这个海外金融资产申报这个 FBAR， 它其实是一个 information return， 它其实并不是说我跟就是美国政府申报了这个我有100万美金的存款，然后呢我就要用我这个最高点100万美金的存款呢，去乘以一个好比说30%，然后来缴这个30000块的税，而是说呢，如果我有存款的话呢，我蛮有可能会产生利息嘛。那现在利率也挺高的，4-5% 这样子。所以呢，也就是说，它不会根据 FBAR 上面的数字去乘以一个所得税，而是说，在我们报所得税的时候呢，是必须要把这些境外资产所产生的这些所得呢，也含在我们的这个表格1040里面。然后呢，表格1040呢，也应该跟这个 FBAR 中间有一个可以交互集合的关系啦。
OK， 所以其实国税局他是想掌握我们在海外有多少资产，而因为这些资产产生的所得，是这个意思吗？
对，他要知道我们把钱放哪，这是这个。
放
在哪？对，然后我们在报税的时候，因为我们报的是所得税，所以举凡产生所得的，我们都要把它含在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税表当中。对，所以就不用担心说，因为我报了很高的这个FBAR， 因为是报最高点嘛，那我就按照这个上面算税，是按照1040的上面的数字去算税的。
了解。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大家可能觉得我不报或者报了会被征很多税，其实不一定嘛，是不是？然后再一个，您刚刚讲到这个人寿保险，确实是很多朋友可能会忽略到的哈，这个人寿保险也算需要申报的这个一部分。那这一部分就是说比如说大家该怎么做，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啊？
因为大家如果在电脑前面或是等一下有机会的时候，你们可以搜一下这个表格 Form 114嘛、哦、所谓的 Form 114，如果大家搜一下的话，这个其实就是这个 FBAR 的这个申报。然后呢你大家就是在这个表格114里面呢，它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按键啊，就是说这个是属于哪一个种类的，你按下去它基本上有三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就是 Bank，那指的就是银行咯，就是好比说我们在这个汇丰银行就选银行。然后第二个选项的话是 securities， 就是我们的证券，然后就是在境外有哪些证券咯。那第三个这个选项就是 other 的话其实通常指的是保险的部分、啊、那保险的部分的话，通常买保险的时候都会有这个 policy，那应该是用解约值来计算。那人寿保险它也不竟然会跟1040相关，这个讲起来也是一篇啊。但是如果买的是这种境外的投资型的保险的话，那这个投资收益它是有可能要反映在个人的所得税税表上面的。
哦，好好，谢谢林会计师的这个分享哈。我想听了您的介绍，起码大家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境外资产哈一定要报、
嗯。
那基本上您谈到的这几个类型呢，咱们都不能忽略哈。但是我想多多少少还有些朋友可能确实没有意识到，像您说这个人寿保险部分，我也从来就是之前没有了解到过哈。那如果我们没有申报的话，那来年报税的时候该怎么办哈？有没有什么补救措施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请教林会计师。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湾区资深专业的这个会计师哈林毅。那么谈论的话题呢，是就最近哈有一个华裔的女商人因为没有申报海外资产，面临着高额的罚款问题啊。刚才林会计师已经向我们基本介绍了这个国税局对于海外资产申报的一些要求哈和种类。那如果万一有些朋友哈可能之前不清楚，或者是各种原因没有申报的话，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又有什么样的补救措施呢？
面临什么样的后果的话，那就看说有没有被发现哦。那一般来讲的话，有分成这个willful 跟 non-willful 啦，就是故意还是非故意。那一般的话，在美国税法上面，它又分成有刑事的部分跟有这个民事的部分。那因为我们现在就我们是会计师嘛，不是律师，我们就不谈这个 criminal 这个刑事的这个可能性。那我们讲的是这个民事的部分。那如果是指 FBAR 的这个罚款的话呢，如果不是故意的话，一个账户其实一年会面临到10000块钱的罚款。那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案例的话，如果是故意违反这个 FBAR 的 filing 的话，他可能会面临这个最高点的50%的一个罚款，所以而且是年年罚，所以罚款就是民事的罚款的部分可以说是相当的高。那至于是说如果之前并没有申报过海外金融资产或者海外资产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一般的纳税人他可能就要面临以下的这几种选择哈。那第一个的话呢，就是置之不理啊，就是怕说我现在如果去申报了，那我以前都没有报，我现在报了，我就不是就打草惊蛇了嘛。那有一种人的心态就是说置之不理，但是置之不理的这一种呢，它有一个潜在性的危险，就是说哪一天如果遇到了什么事情，它连带的然后来查到你的这个之前的这个海外资产的话，那没有报的部分，那刚刚讲过会有很高额的罚款。然后呢没有报过的东西，有的人会认为说过了3年可能就过去了，就不需要再报。但是呢没有申报过的东西是没有所谓的 statute of limitations， 就是没有追溯期的。那在实务这个就是说日常我们执行业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见过国税局它其实有要求到很久以前甚至超过10年以上的这个税表，那是因为呢以前都没有申报过的东西。所以有第一种类型的人呢，就是置之不理，但是我讲的可能会有潜在性的风险。
那您建议怎么做呢？
我建议怎么做啊？要看情况啦。那第二种类型的人呢，就是说啊，以前的东西我就都过去了，我就从今年开始申报哈。那这个的话也是，当然开始申报这件事情是好的开始，但是呢，就像我讲的，之前没有申报过的东西，它是没有追溯期的，所以它还是有一个隐患在那边。然后再来的话，有的人是讲说哦，可以做一种叫做沉默的申报。那沉默的申报的意思就是说呢，我好比说我之前几年我都没有报，我就默默的把这个东西做了更正税表哈，就是好比说我以前是只有报美国境内的所得，没有涵盖境外的部分，那我就就默默的做这个 1040X， 然后默默的把这个 FBAR 报出去但是就像我讲的，这个沉默的申报它也是有它的这个风险存在，因为呢这个 FBAR 的话，如果是晚报而且不是故意的晚报的话，理论上会面临这个10000块钱一个的罚款。那再来就是说，我认为比较好的方法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先去了解一下这个纳税人呢，他是什么原因没有申报，究竟是故意不报呢，还是实在是不知道，因为是新移民，然后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讯息的管道。那自从知道了这个讯息之后呢，他很愿意回归报税正轨。如果是这一类型的纳税人的话，我们可能会建议他采用一种叫做 streamlined， 就是说呢一个特别的这个行政程序，那就是通过更正过去3年度的税表。更正税表的意思就是说呢，因为以前可能不晓得要涵盖境外的这个所得在里面，所以我们把这个境外的所得呢加到这个税表当中，然后呢给国税局他该得的这个就是要该欠的税就补给他，然后加利息加罚金，那这个是所得税的部分，更正3年的税表，然后并且呢这个就是说再补申报过去6年的 FBAR。 那如果参加这个 streamline 的这种特别的这种程序的话呢，它的 offshore penalty 就可以得到大幅的降低。它当然里面又分成有长居美国的就是长居海外的人士跟住在美国的啦。那如果是住在美国的这一类型的纳税人的话，那刚刚有讲到 FBAR 的 penalty 它可能可以很高，但是如果我们参加了这个 streamlined procedure， 它可以降到，因为我刚刚讲了我们要补6年的 FBAR 嘛，就是这6年的 FBAR 里面每一年都有一个12月31号，那这个6个12月31号取一点最大的出来的 5%， 那就是罚款。所以而境外而如果这个人是长居海外，这有一些细节啦，就是好比过去的3年有一年330天都在境外，甚至这个 offshore penalty 都可以免掉。对，所以就是可以通过一个这种行政就是这个程序的就 streamline 的这个程序呢，然后来回归报税的正轨，哪怕就是漏了就是十几年都没有，但是呢国税局只要最近3年然后跟最近6年的资讯提供给他们，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呀、
好，谢谢林会计师的建议哈。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听了啊，我们今天请林会计师介绍的海外资产方面的这个报税的要求啊，有什么样的想法哈、您自己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今天很难得哈，把林会计师请到我们的现场来，是一个直播节目哈，所以您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最后还有几分钟时间哈，所以也想说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就可以请林会计师帮忙解答一下。好，那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谈到的林会计师您的这个建议的做法之外，关于海外资产申报，我知道您有非常多的经验哈，比较常见的华人在这方面的问题是什么？您还有什么想提醒我们的呢？
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好比说刚刚就是有的是不知道，好比就我刚刚讲的有些保险可能没有含进来，然后有些理解错，认为是一个账户10000块，没到10000块的不要报，然后有些不晓得说要报这个5471的表格，那有的也不知道这个海外共同基金的投资有特别的处理方法，好比说8621的表格，就总之它就是有可能会有一些东西漏掉。那最常见的就是有的人他想要把资金从中国或者是从台湾然后打来美国， 然后但是呢之前没有妥善的铺成这个海外账户，那导致就有点进退两难的感觉啦，然后又怕把钱打过来然后会引起国税局的注意，但是呢又因为要买房子嘛，或是各方面要安顿下来也需要现金来源啊，所以事先的铺陈是蛮重要的。
好，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哈，或者您真的有很大的海外的资产想要挪动的话，是不是最好先问一下这个专业的会计师比较好呢？
是啊，因为我在实务过程当中就有看到，当然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案例是说他已经有其他的问题产生了，可能连带的把这个海外的资产翻出来了。那有的人他也可能因为是在这个资金运送的过程当中，因为也可能金额比较大，然后或者是就导致了就引起了国税局的注意也是有可能。所以在做任何决定这种金融决定之前，可能跟专业人士讨论一下会比较好。
好的，好。那另外咱们谈到的是资产这部分哈，就是刚才谈的是资产，那还想请教一下林会计师，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在这个事业方面也挺成功的啊，可能在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有自己的公司哈，您刚刚有稍微涉及到一点哈，那像这一部分的话在税务方面的申报上您有什么提醒吗？
OK， 好，就第一个如果跟 FBAR 相关的话，就是我讲了如果有这个公司的签字权的话要在 FBAR 上面体现出来，然后另外的话如果持股超过 10% 以上的那可能要申报表格5471。那再更进一步的话，如果这是一个所谓的CFC， 就是说 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 就是一个控，就是好比说美国人然后控制超过境外公司 50% 以上的话，它就有可能触发另外一个叫做 guilty tax 的东西，这样，所以这个也需要听众朋友们就是要能够了解啦，看能不能避免50%的持股啦，或者是有一些架构上的考量呀。
好的，好。那么今天请林一会计师谈到的其实是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哈，有的时候如果是大家刚刚来或者是不清楚里面的一些具体要求的时候，容易忽略这个海外资产申报上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哈。那如果听众朋友您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那还是建议您可以就是找到像林一会计师这样比较专业的人士呢去咨询看怎么样去做更好的一些安排甚至如果您之前确实没报的话怎么来补救会比较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林会计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进一步问题想请教您的话，怎么联系您？您要不留个联系方式吧？
可以打电话到我们 Cupertino 的办公室，电话是408-725-1700 408-725-1700。
好的，408-725-1700如果您有更多关于税务方面的问题尤其是海外资产申报这方面的问题呢，可以请教林一会计师。好，再次谢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